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睇一睇一啲钱解决唔到嘅问题，呢啲当然系天灾啦。今次讲嘅就系踏入今年2022年以嚟北半球嗰个严重干旱。今日嘅地球就好似一个大蒸笼一样，热气逼人，而全球亦都几乎都系面临住高温干旱，唔单止系干旱，仲系高温。欧洲今年就试过有40度的热浪由南欧直卷北欧经过英国，所以我们亦都在英国地区感受到一股40度摄氏度的高温。这些高温是不寻常的，并不是时时都有的。那到底几时有呢？稍后就跟大家报道一下。全球都面临着这些高温干旱，粮食当然是短缺啦，很多那些所谓稻米啊、庄稼之类都已经晒死了，葡萄干都在四川生产到出来。以前葡萄干是新疆特产嘛，火焰山那大才有，现在四川都有了。那欧洲呢，据说就说500年的大旱，那美国也都说1200年大旱，那中国今次就反而沉默了。以前就100年一遇、200年一遇、500年一遇，甚至讲到上千年一遇的洪水，那今次不是洪水了，今次大旱反而没出声。而中国的情况却被认为是世界气候史上最严峻的，热浪是最惊人的，都成了菩提子干了。大家想想，长在树上的菩提子都成了菩提子干。在长江流域粮食主要的产区鄱阳湖亦都受到好似闪电嗰个形状一样，咁样全球啊，点解会咁干旱高温呢？中国鄱阳湖嘅世纪干旱又有啲咩特别原因呢？北半球大面积嘅干旱加重咗粮食危机，一啲科学家亦都提倡食虫救地球啊，即系地球系唔够粮食嘅。唔通呢啲情况真系要发生咩？以前有经济学者余松就咁样讲过嘅，佢话所有嘅金融危机都可以用印钞嚟到解决，印钞可以解决嘅危机本质上就唔系危机，而印钞无法解决嘅危机先系真正嘅危机，呢个系真正嘅生存危机，或者我哋正面临住同样嘅局面。睇嚟而家越嚟越多嘅专家学者都意识到气候变化造成嘅危机越嚟越唔能够睇小，亦都系事情嘅发展已经迫在眉睫啦，所以先至会引发咁多广泛嘅关注。今日我哋亦都想同大家探讨一下呢方面嘅话题。北半球遭遇干旱，粮食危机成了各国政府之间的共同考验。我们看到持续的俄乌战争和全球供应链混乱造成了能源和粮食价格的高涨，这个是已经成为目前各个央行用钱都难以解决的问题。尤其是最近两个月北半球大面积的干旱更加是加重了粮食的危机，这个也都造成了各个政府的一个共同考验。比如在欧洲，欧盟研究专员就在上周的一份声明里面提到，欧洲目前正处于50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之中。在8月初的时候，德国之声就报道说，极端的干旱对欧洲主要的河流已经造成威胁，从欧洲的大动脉莱茵河到意大利的最长河流波河，再去到法国的 罗亚尔河都面临着干枯风险，而流经葡萄牙、西班牙两国的伊比亚半岛最长的河流塔古斯河亦都受到好像一条小溪一样。欧洲干旱观测站的报告说，欧洲大部分地区正面临着严重的干旱危害，其中 47% 的欧盟土地处于警告的，还有 17% 处于更严重的警戒级。河流冇水，湖泊见底，受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农业生产。欧盟研究专员的声明之中提到，农谷物产量预测比五年的平均水平低了 16%， 粟米产量预测低了 15%， 而意大利更悲观地预测，种植稻米的农户今年将损失 30% 到 50% 的产量。另外，西班牙的橄榄油收成预计将会减少1/3。此外，很多有著欧洲特色的农作物亦都正在面临危机。而在北美地区，美国农民的日子亦都不好过。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土地正在遭遇干旱，对当地来讲，这场干旱堪称是1200年来的超级大旱灾。在美国横跨七个州、长达2000多公里的科罗拉多河，七月份的时候已经创下自从1930年以来最低的水位纪录。美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地德州，棉花产量占了全美总产量的一半以上。根据美国干旱监测报告所提到，德州有 21% 地区受到极度干旱的危害，对德州农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按照美国农业预测人员的预计，棉花收成的损失将会超过 40%。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棉花出口国，干旱造成的棉花生产前景恶化，很可能会被全球纤维的作物连续3年陷入到供应短缺的危机。还有，不只是作物减产，在美国北德州因为酷热缺水，寸草不生，很多牧场主人养不起牛，亦都只好忍痛将牛卖了。根据美国农业部 USDA 统计，今年比去年少了75万头牛，导致牛肉的价格上涨。这样，如果牛肉越来越贵，啲人是吃不起牛肉汉堡包，是不是要真的考虑去吃啲蝗虫汉堡包呢？因为江河冇水，江西的农民打井15个小时才拿到水。虽然报道说欧洲是500年一遇的干旱，美国是1200年一遇的特大干旱，但是如果看看中国的情况，似乎还要更加触目惊心。国际科学杂志《新科学人》New Scientist 在8月23日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国正面临着一次的高温，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但是很奇怪，中国政府的宣传部门对这件事讳莫如深，只是轻轻将它带过，并没有好像前几年那样将洪水形容为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甚至乎讲到几千年一遇那么夸张。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嘅第二节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咁我哋睇翻啦，欧洲就话500年一遇嘅干旱，美国系1200年一遇嘅特大干旱。咁中国呢？中国冇提，并唔代表佢冇事。睇翻中国嘅情况，似乎先至系最触目惊心嘅、最严峻嘅。国际性嘅科学杂志《新科学人》（New Scientist） 喺8月23日嘅一篇文章之中提到，中国面临嘅呢一次高温系人类历史上最严重嘅。前一段时间，中共当局发布咗全国干旱紧急状态，长江沿岸地区遭遇咗创纪录嘅持续高温。就喺上个礼拜，各种干旱消息频传，比如长江流域断流，鄱阳湖受到好似闪电个形状咁样，以及重庆山火烧成咗火焰山等等。因此干旱引发嘅粮食问题亦都成咗外界关注嘅焦点。中共当局早前就公布出嘅数据显示，仅係喺7月份高温就俾中国造成咗27.3亿元人民币嘅直接经济损失，影响到550万人同埋将近300万亩嘅土地。随住旱情嘅持续，农民嘅压力亦都越嚟越大。喺8月23日，中国农业、农村部、水利部同埋多个部门发布咗紧急通知，要农民收割同埋储存水稻，并采取行动加强未来几周嘅粮食增长，仲要求各地方政府尽一切可能寻找更多嘅水源。比如在中国13大粮食主要产区之一的江西省，在上个星期三，就是8月24日，已经将抗旱应急响应提升到了最高级别的4级。有农民提到，旱地的芝麻、粟米、红薯、棉花都干晒了，只有稻田才可以从附近的水库拿水。因为河水干固，江西九江的农民不得已自己打井。一位参与打井的村民就提到，因为打井任务繁重，一日的工作都要超过15个小时。在8月28日，中共水利部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长江流域的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10个省市耕地受旱面积达到6632万亩，有499万人因为干旱受到了供水的影响。而在一周之前，中共水利部的数据显示，这几个省市的耕地受旱面积是3200多万亩。有240多万人的供水受到影响，即是说仅仅在一周的时间，受旱耕地和人口就扩大了1倍。而旱情的加速恶化亦都是比秋粮前景变得更加严重。中共的官方数据显示，秋粮收成大约占到了中国全年粮食产量的3/4。在去年，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6个省份的粮食产量合计是1.68亿公吨，占中国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24.6%， 即是1/4。我们知道这个粮食大省现在正遭受严重的干旱。我们从欧洲、美洲、中国这些数字看下来，似乎今年干旱影响到全球多数人口的地区，这个是不是有些什么共同原因呢？又给了农民带来了些什么的难题？虽然 我哋唔系地理学家或者气候学家，但系我哋可以参考一啲专家嘅警告，比如著名嘅英国理论物理学家霍金教授，佢曾经预言，随住气候变化，2023年地球大部分地区将进入小冰河时期，出年就系2023年啦。唔知道而家嘅情况算唔算小冰河时期，但系极端嘅干旱、炎热嘅气候正就在进行紧，亦都有气候学家提到，造成今年旱情嘅一个因素系因为拉尼娜现象。咁乜嘢系拉尼娜现象呢？就系指太平洋中部同埋东部嘅海水温度异常变冷咗，并会导致全球气候嘅异常，包括导致欧洲、美国同埋亚洲部分地区嘅降雨量减少，美国西部出现干旱，以及亚洲部分地区异常嘅寒冷。喺过去两年，拉尼娜现象系连续出现，而美国气候中心 NOAA 预测拉尼娜现象将持续到今年嘅冬季。这个意味着会出现三重拉尼娜，不仅是今年的夏天会更加热，并且今年的冬季还会更加寒冷。不单止是小冰河时期，还有拉尼娜现象都是在这里警告人，这些干旱极端的气候恐怕以后会是常态。如果未来的气候要变得更加干燥的话，那对于一些国家来讲，可能很多人都得不到改变他们几十年的耕种办法了。可能很多人都不得不改变他们几十年来的耕种方法。比如在中国受灾较严重的地区，当地政府已经在这里敦促农民保种或者是改种红薯这些晚秋作物。天气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至关重要，无论现在人类的科技如何发展，人是根本都是靠天吃饭的。大家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有天人感应的说法，就是说天象和人事的变更，他们是有直接对应的。孤物论天人感应就是我们目前的各种研究亦都认为地球气候的变化是和我们人类生活活动有着本质上的联系。当今地球上极端的天气频发亦都是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结果。那上天对人类的警告或者是惩罚，人类对大自然如果只是一味地索取而不是付出，这样想风调雨顺亦都很难。所以在一些看来好像是天灾的背后，追根溯源往往都是很大一部分人祸的因素，而这一点在中共这里就体现得尤其突出。我们先休息一阵，回头看看三峡大坝的有关情况。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第三节节目时间。咁喺上两节我哋啊提到，而家全球嗰个干旱啊，系直接影响粮食嘅，而喺中国大陆嗰个热浪更为惊人。 它影响到全国那个粮食生产，只是四川一例已经超过四分之一的粮食受灾了。我们现在回头看一看三峡大坝的蓄水和鄱阳湖的干固。在上个礼拜，大陆网络上高热传了一张卫星图片，洞庭湖和鄱阳湖本来是中国最大的两个湖泊，但是现在都受成了闪电了。刚才我们提到江西是中国产粮食的大省，而江西的粮食主要产区就是在围绕着鄱阳湖的周边地带。我们就以鄱阳湖为例，来找一找导致鄱阳湖干固进而造成粮食减产的人为因素，看看中共在这几十年是怎样做的。根据江西省水利厅的记录，2022年是1951年有记录以来鄱阳湖最早进入了低枯水期的年份，比原先最早出现低枯水期的年份亦都就是2006年9月28日提前了40日。如果同埋1951年至到2002年的平均出现低枯水期的时间相比呢，更加是提前了105日。而在2003年这个是一个分水岭，在2003年之后近20年来鄱阳湖进入了枯水期的日期比2003年之前的年份明显大幅提前了。余问为什么呢？因为将长江拦腰截断了的三峡大坝就是在2003年开始蓄水的，这样鄱阳湖的干固原因真是和蓄水有关了。事实上中共官员自己的说法印证了这个事情。著名的中国水利专家王维乐曾经提到，江西省防汛办主任徐卫明在2015年1月15日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电话来访的时候表示，三峡对鄱阳湖的影响主要是蓄水阶段，枯水位提前，枯水时间延长，枯水位降低，冬季的枯水情况在秋季就出现了。王维乐还说，徐卫明的这段讲话讲到了要害，在新财经周刊亦都在今年7月18日的封面文章挽救鄱阳湖缘何而枯，并提到在一场关于鄱阳湖上是否建闸的听证会上，工程支持方认为2003年三峡蓄水以来鄱阳湖和长江之间的江湖关系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鄱阳湖的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预计未来两者的江湖关系会继续恶化，鄱阳湖枯水形势还会进一步加剧。从中共官方的话来讲，以及财新网的报道之中，我们可以看得到，一方面中共当局清楚地知道建三峡大坝对长江流域的影响，甚至会导致下游湖泊的干固；另一方面，中共当局治水的方法只有一个字，就是截，不是建坝就是建闸。但是这个方法好用吗？中国人，我想没人不知道大禹治水这个故事啊。史书之中记载说，当时夏禹的父亲亦都曾经任命去治水，而他所采取的办法就是堵截，结果失败了，他就被舜帝流放死了。后来大禹又去治水，励精图治，终于成功了。那大禹是怎样成功的呢？史记下本纪的记载就是，大禹是开九川，通九道，波九泽，道九山。什么意思呢？就是大禹是按照自然的规律 河流的走向，将河道疏通了，将大江大河的水系都打开了，俾佢流入大海。所以大禹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佢是遵守自然的规律，同埋对洪水进行疏导，而不是拦截。提到这个疏导洪水，最新的消息就说，长江流域的旱情仲未有缓解，但是洪水的风险却是增加了。上个星期日，九旱的长江部分流域迎来了暴雨，出现了旱涝急转。旱是干旱的旱，涝是洪水的意思。旱涝急转是指已经出现干旱的情况之下，又在短期之内发生高强度的降水，这种情况会更加容易形成洪灾。因为长期干旱导致地面的植被减少了，土壤结块硬化，即使龟裂亦都影响了水往下渗透等因素。所以在同样降雨总量之下，久旱之后特降暴雨带来的洪水会更加迅猛。可以看得到的是，在8月28日下午6时，四川和重庆从干旱的紧急状态立即转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我们看得到，在中共的各种折腾之中，大自然的反噬亦都表现得异常猛烈。不过中国的神传文化之中亦都早就讲给我们听，我们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方法。老子就在道德经之中讲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就是说大自然的规律，或者说天理大道，对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的。他常常帮助那些重德行善、顺天应理的好人，讲到尾就是太极感应天，开天辟地第一句，祸福无门，为人自招，种种的灾难都是啲人自己攞嚟的，唔好相信是偶然，呢啲都是必然发生的。咁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喎？喺古时啊，唔落雨好大件事啊！大成点呢？原来可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福亡啊，即是亡国啊，又或者叫做改朝换代啦。即使你怎样叫它都好，那个国家如果走到旱灾这一步呢，就接近天亡我也啦。据记载，夏商两个朝代都是因为旱而到覆亡的。讲到这一度，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够了，欢迎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